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小圆。每次看到小圆为主摆上，不断的传福音，总是激励刘文啊。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史蒂夫·塞恩特虽然他的父亲在多年前被奥卡人刺杀殉道了，但是他最后呢，仍然惜家带眷，全家进到奥卡人当中，希望帮助他们可以独立自主，不再只是依赖外来的救援了。而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第十九章又一次刺杀。在读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还有读来自于小云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盛小梅的《盼望》。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越照亮夜空，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照亮永恒的盼望。 万家灯火在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
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到永久。天越黑夜越深，星星照亮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小圆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姐姐，半年多没有给你写信了，其实我还是经常听你的节目的，听到你的女儿已经嫁人了，真为她高兴。想起2017年我的打击如暴风雨倾泻在我身上，抑郁、焦虑和恐慌，当我自己悔改后，主又一点一点地把我从污泥和火坑中一点点拉出来，才知道自己的悖逆、软弱和主恩的美善。后来在被兴起服侍教会时，自己的喜乐和见证更加有力量。神借着困苦人就拔困苦人，特别是在北海服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神更加开阔了我的眼界和显明了我自己的不足，越发渴慕学习真理，并对失丧了灵魂有欠福音债的感觉。基督自己就是我的满足，而且也没有一定要出去的奢望。每个人的境遇不同，都有需要被主雕刻的苦境，也就释然，可以随遇而安，只要主的旨意同行就可以了。谢谢你在灵里陪伴我和家人们在天路上携手同行，我在这里继续撒种。谢谢你继续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祷告，何场的需要太大了，只是做工的人少，求主加添。我多年来被一个律法困扰，我全职服侍快10年了，年年祷告求主预备同工，因为主在地上做工时都是派两个工人一起出去，我为什么没有配搭的工人呢？也因此呢，在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指责我这个不行那个不对，所以明显呢，就是因此主没有给我预备同工。我觉得自己每一步走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的批评没有办法开通我的心，导致我那次的生病更加的剧烈，后来我呼求主才得以开启，主在地上道成肉身做工，是为了显明我们灵里的工作，这是属灵生命长进的过程，最重要的结果是以马内利，主与我同在，我与主合而为一是目的。我身边认识多位肢体在各地服侍，都是一个人，因为主与他们同在就够了，我才从律法的辖制中得以自由，身体也立刻好转了。以前我自己出去传福音，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现在更加平安，因为主与我同在。我们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生命是活的、动态的，感谢主让我在基督里得真正的自由。爱你，小圆姐妹。谢谢亲爱的小圆姐妹，多年来和刘文分享你在服侍上的点点滴滴，也看见纵使有许多的拦阻，你仍然坚守在这一个传福音的岗位上。那有些批评呢，或许像是约伯的朋友一样，我们去聆听，但是我们也去分辨。那虽然呢，在身边没有同工可以共奔天路，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为你带祷的勇士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刘文也是如此的。那当然呢，我们还是求助可以预备同工，一起为福音征战，靠主得胜。谢谢小圆总是能够来信和刘文分享你生命的成长以及你服侍过程中的见证，让我每次都深深的被激励。 也使我呢继续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加油哦。好，也欢迎你继续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十九章，又一次刺杀，第一个部分。自从石油公司凭借几条公路深入瓦达尼领地以来，擅自入侵瓦达尼领地的外来移民就一直是个问题。在我们马上要离开时，这个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当局在科诺纳科河边逐步壮大的石油公司营地召集了一次会议，部落中的一些年轻人知道，很多外来移民都是哥伦比亚人，他们一向藐视厄瓜多尔法律，为所欲为。年轻族人认为，如果与会的瓦达尼人一律身穿改良的民族服装，手拿长矛到场，一定会大出风头。大玉马想让我带他和另外几个老人去开会，我答应了。不过我也声明，没法把他们都送回来。石油公司的跑道是为直升机以及使用短跑起降的飞机而设计的，我可以满载乘客着陆，但只能搭载一个人起飞。即使是带一个人出去，我也必须顺着一条河沟飞行一段距离才能掠过树梢。我从不主动参加这样的会议，除非受到瓦达尼人的邀请。然而即使受到邀请，我也仍然犹豫不决。我知道我的出现会强烈影响某些族人，他们会指望我做主。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这样。放下戴玉马和其他人以后，我飞回尼莫帕德等消息。我刚回去，消息就传来了，然而却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通过无线电得知，老爸爸刺死了一个外来移民，大家全都逃跑了，只有老人跑不动，哭喊着求我救援。我赶快出门上跑道起飞。我赶到的时候，戴玉马以夸张的瓦达尼表达方式绘声绘影地向我描述了事情的经过。一望便知，营地上的外来移民比瓦达尼人多一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那里维持秩序。虽然没有人料到会出什么麻烦，外来移民也有枪，这并不稀罕。在丛林里，几乎每个人都携带武器。族人被领进一所铁皮覆顶、粗皮板搭墙的典型丛林建筑里，各种肤色的人齐聚一堂。一位政府官员刚刚开口向大家致欢迎词，巴巴就突然大喊起来。众人还没有来得及制止这一位老杀手，就指出长矛，朝一位外来移民的腹部猛戳进去。巴巴戳得那么狠，长矛刺穿了那个人，牢牢地插进他身后的木板。戴玉马告诉我说，戴鸟威赶紧抓住巴巴的长矛，继续用力戳。这听起来不像戴鸟威会干出来的事，但当他告诉我寂寞也开始猛戳的时候，我才意识到真出了大事了。我以为他接下来该告诉我士兵开始用机枪扫射人群了。他说没有，士兵害怕了，他们和外来移民一起跑得没影儿了。我知道他们会回来杀人，所以叫你赶紧来接我。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所有的人都在打架，还会死更多的人。他指的显然是瓦达尼人和全体外来人之间仍然在持续的冲突。瓦达尼人告诉过我，当德士古公司把公路开进瓦达尼领地时，巴巴就打算会会外来人。他在石油公司的公路边上盖起了一座长屋，还辟了园子。可是没等园子里的食物成熟，他的肚子就咕咕叫了。虽然从未见过外来人的园子，但他知道他们有很多好吃的。他看见他们开着大汽车给工人送食物。有一天他告诉外来人，他也想要一些吃的。他们听不懂他的话，但最后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给了他一些食物。他一定认为他们理当与他分享，毕竟他们占着他的地盘，分享点食物是最起码的。旱季到来的时候， 路上尘土飞扬，爸爸不喜欢尘土，于是站在路边叫他们慢点开车。他们当然听不懂他的话，而且当他们开着闹哄哄的小卡车从崎岖的路上呼啸而过时，也根本听不见他说话。爸爸只觉得外来人不听话，于是捡起一块石头朝汽车扔去，这样他们就会停车听他说话。他们停下来，可是并没有听他的，而是朝他大叫起来。于是爸爸砍了一棵树横在路上，下一辆卡车开来时，他用长矛把四个轮胎全都扎漏了气，好让车走得慢一些。石油公司的某些人肯定打算给爸爸一个教训，他们可不能让一个老印第安人吓坏了公司的工人。于是瓦达尼人告诉我，石油公司派了一名哥伦比亚籍的外来移民烧毁爸爸的房子，爸爸想找纵火犯算账，可惜没找到。在会议的开场白上，爸爸意外地发现了他一直在找的那个人，这可是报仇的绝佳机会，他甚至连长矛都预备好了。于是他刺杀了那个人。我们再也没听到那个外来移民的情况，但愿他还活着，但愿他告诉其他人不要跟瓦达尼人捣乱。我们在打点行踪的这几个星期里，一直风闻外来移民要杀瓦达尼人，我认为这不可能，也绝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一个手拿长矛的老勇士就让外来移民吓得落荒而逃，荷枪实弹的士兵甚至比外来移民溜得还快。我不相信他们愿意冒险跟恶名昭彰的瓦达尼人在部落领地上发生冲突，陌生的地形对他们极为不利。瓦达尼人在某些方面似乎无力自卫，在政治上他们就像吃奶的婴儿一样无能，在经济上他们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但是毫无疑问，在自己的领地上，他们以前是，现在仍然是游击战的行家。同北美的某些好战部落一样，他们面临的危险不是武装侵略，而是通过依赖性而被制服。瓦达尼人的居住地不是容易被大军压境的开阔地，而是繁茂的亚马逊雨林。每个瓦达尼人从小就懂得如何在家乡的树林中藏身，在丛林里长期生存唯一必备的东西就是一片带刃的石头，这种石头在任意一条河中都找得到。刺杀外来移民事件吓坏了很多瓦达尼老人，但奇怪的是，我却稍稍地放点心，瓦达尼人还没有彻底认输。我的儿子杰西要在五月的最后一天离开，我不忍心送他走，因为吉尼和我会非常想念他，但更因为他不得不与明卡爷告别。我们知道这对他俩来说都很痛苦。给飞机装货的时候，我无意中看见明卡爷和杰西在飞机的另一侧翅膀下面站着，他们互相搂着肩膀靠在一起，仿佛在拥抱。后来我发现他俩在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瓦达尼男人流泪，此情此景令人感动的心碎。明卡爷在某些方面取代了杰西的亲爷爷，也就是明卡爷赐死的那一位，就算是亲爷爷也不会比这位爷爷更疼杰西了。明卡爷对杰西的爱无以复加，我真希望爸爸能见到这一幕。终于该走了，杰西上了飞机，明卡爷却不见了。我后来发现他跑回家独自伤心去了。他接连失去了两个孙子，一个躺在破盒子里入了土，另一个消失在神秘世界里，也许再也不回来了。都快到西尔米拉了，可怜的杰西才止住眼泪。杰西走后，我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即将到来的行程。我替瓦达尼人担心，我知道自己没为他们做什么能保留下来的东西。我以为大多数项目，比如商店、诊所、教堂、部落管理的药品分配站，会一个接一个的关门大吉，因为这些必须依靠投资和经营才能支持下去。我也同样为自己担心，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抹去生意人的一切特征。作为回报，我生活在一个真正注重人与人相处的环境里，而不是忙着囤积财富作茧自缚。 我预料自己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不知道回美国后如何找到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我身心疲惫，一直在瓦达尼人、石油公司、传教士、政府和外来捣乱者之间周旋。也许我本该期待着离开，可是我却发现自己害怕离开。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没有身份的人，我的丛林家人甚至无法想象我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在美国，我有一架比勇者探戈马交号再重大一倍、速度也快一倍的飞机。我曾经拥有威力巨大的重型机械，足以在几天之内在尼莫帕德辟出一条跑道。曾几何时，我的年收入比所有瓦达尼人的钱加起来都多。然而在丛林中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企图以财产或存款来证明自身价值或身份是多么的荒唐。我在美国留下大机器和其他琐碎而无价值的东西，瓦达尼人却教我热爱并认同一些更重要的结果。我再也不觉得自己真正属于北美的文明世界了。有一天我很晚才回家，妻子吉尼拿着手电在跑道边接我，那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着陆时没有在跑道边见到欢迎队伍。吉尼和我把飞机固定好，树蛙和昆虫开始唱起小夜曲，一轮满月升上天空。我们慢慢走在回家的小路上，我搂着她，我对这个万里挑一的女孩的狂热迷恋经久不衰。我们仍然深深地相爱着，在原始雨林共同生活的几个月里，我把吉尼视为我的英雄和同伴，我把她带到另一个星球了，远离了一切熟悉而舒适的事物。吉尼对我抱以仰慕和尊敬，我东奔西跑设法了解新生活的意义，而她每次都与我并肩作战，并且有足够的精力确保自己仍然对我魅力不减。我要带回家的一件无价之宝就是我了不起的吉尼，她先成为我的妻子和爱人，后来又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心腹知己、给我鼓励的人，现在她又成了我真正的英雄。到了空地，我看见吉尼早已在通往河边的小路旁的一根树桩上放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我在河里洗澡，月光洒在潺潺流淌的小河上。这时我才发觉自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露天生小孩、流血、死亡，人们不耻于赤身露体，也不需要签合同来巩固人际关系。这群人的淳朴、真实已经深深根植于我的灵魂。我对吉尼的爱与痴情已经达到了连我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极致。女儿斯黛芬妮和儿子杰西的眼界突破了单一文化，扩展到对三种迥然不同的世界都能包容的程度。另外两个儿子孝恩和吉米也不再用叮嘱就能自觉听从我们以前的教诲，他们完全能管好自己，而且顺利地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这一年半的生活是我记忆中最丰富、精彩、不打折扣的一段时光。我怎能用它去换快餐食品、淡漠的人情和快速的汽车呢？我怎能回到通过对讲机存钱、用电子邮件交流、吃盒饭罐头的生活中去呢？我怎能回到一大笔保险只为修车治病、死后给家人留一点钱的那种生活中去呢？回到美国后，过去的这一年半将很快被媒体曝光。尼莫帕德太偏远了，绝大多数媒体都挖不到我们那里去。我并不介意说明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返回丛林与杀害爸爸的人一起生活，但我害怕一旦应邀讲述我们所见所感以及所经历的转变，这次非凡的体验就不再精彩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现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生命